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每逢周五在空中要为您解答婚恋方面问题，让您情感不致迷惘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
家好。哎，文文姐啊，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啊回答了朋友们所提到的结婚年龄是否影响婚姻生活这个问题。
是的，
其实啊，我们认为啊，这个男女生的年龄啊，如果相差在3岁左右啊，不管是男大于女或者女大于男呢、啊，在结婚的时候都是非常理想的。
是啊，不过也有人认为说，女孩子的年龄呢，如果比丈夫大的话，好像比较不好。
嗯，这有时候会有这个观念。不过事实上啊，我们发现的是啊，如果做妻子的，她的年龄啊，比丈夫稍大，其实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比如说啊，这种情况呢，是有助于夫妻性生活方面的协调。因为啊，一般来说，女人在生理成熟的年龄要比男人早2年，但是在性高潮的感受上面，在性的参与还有体会的乐趣上，还有性心理的成熟上，往往就比男人又晚了2年。所以妻子如果比丈夫大个几岁，对夫妇的性生活的协调，尤其是婚姻的早期阶段，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确实是如此。那此外呢，由于啊，男人的平均寿命要比女人可能短个3-4岁，那如果呢，做妻子的年龄比丈夫稍大一些的话，那寡妇的人数也可以减少，或至少可以缩短守寡的一个岁月。而且啊，也有不少的丈夫他的年龄比妻子大很多，那丈夫啊，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妻子虽然年龄不到，也只好就提早退休，在家里面陪伴丈夫。那不过如果妻子比丈夫的年龄大的话，就可以减少这种不必要的退休，也可以减少损失社会的利益哦。
所以啊，我们认为男女的年龄差距在2-3岁左右其实是很自然的。
嗯，
如果年龄差了15岁甚至20岁，那就到了很容易引起问题的差距年龄了。因此年龄相差10年以上，许多的观念可能就完全不同，形成一种所谓的代沟现象了。
那确实是如此。那当然也有人问到啊，这个老夫少妻会有什么问题呢？那这个首先呢，我们想说明的就是，就婚姻来说呢，那夫妇的客观条件呢是越接近呢，对于婚姻的适应啊是绝对有帮助的。
是的。
那这些条件呢、啊、包括了家庭啊、个性啊、兴趣啊、教育程度等等，但是所谓越相近越有帮助，却不是保证啊婚姻一定幸福。那这种事情没有绝对的，那要维持一个婚姻的幸福啊，还有许多主观的条件，比如说爱情的根基啊，两个人相互了解的程度啊，人格成熟啊，还有心理健康啊，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
的确如此。不过大卫哥啊、
哎、
如果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太大，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一说？
嗯，那头一个呢，就是可能他们的习惯适应的困难，还有观念的不同等等。那或许啊，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代沟啊。
是啊，还有就是角色的问题。那老夫少妻结婚的动机可能是将对方当成了父母，婚姻的关系当中，如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要强过夫妇的关系，那就有点不太正常了。
是啊，那当然在一般婚姻中，有时候丈夫要像父亲似的照顾妻子，给她安全感，有时候妻子又要像母亲一样安慰鼓励丈夫。但这个如果运用的好的话，偶然为之呢是很好的。
是的。
要是长期啊就只把对方当成父母，那这个问题就产生了。
嗯哼。 此外啊，这两个人的性生活也有可能会不协调，因为如果丈夫年纪太大，在体力上还有对性的兴趣能力呢，都会比较衰退，那年轻的妻子常常不容易得到满足，成为红杏出墙的充分理由哦。
是啊，那这当然是其中的一种状况。那另外寿命的问题之前我们也说过了，这可能呢，做妻子的未来守寡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如果有孩子，当孩子正需要父亲的时候呢，父亲已经不在了，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子女哦。
是啊，还有两个人的兴趣，由于年龄的差距，兴趣往往会不同，有一方可能会牺牲，这可能会演变成两种情形，有一种就是减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完全抽出来陪对方，另外一种就是过分的放纵，让对方自由地和同辈人相处在一起，这可能就会引发一些婚姻的问题了。
是的。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哎，文文姐啊，有些朋友啊，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哎，这个做丈夫的好像要比女方啊大个7岁，这样比较合适啊，婚姻比较幸福。那如果大个6岁的话，就会经常吵架呀。
嗯，是啊，好像听说过。
嗯，那另外呢，又有人呢会说啊，这个是生肖里面是什么配什么呢，这婚姻又会比较好。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不正确的观念呐。
对啊，这些问题呢，他们的基本论点都是说，把婚姻幸不幸福的关键交托给一个符号或是象征，这些都是来自于民间的风俗习惯，或是一些传说，还有一些所谓宗教上的迷信。
对呀，那这一类的说法，或许啊，有它自古以来统计上的根据啊，但是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呢，要找出一个理论上的根据使它成立，实在是很难呐。
是啊，比较值得探讨的倒是这些问题发问的动机。那会提出这一类问题的人很多，是不是由于他们对于婚姻的有一些错综复杂的感受，也许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婚前的焦虑，而把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交托给一个道听途说的民间说法，这实在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真的，那其实考虑到男女年龄相差多少岁，或者是属什么的，就迷信的认为啊不吉利啊，那多少也是对两个人的交往不具信心的一种借口。那这个男女交往啊，以至于走上结婚的路啊，一定有很多需要适应、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一旦呢发生了问题，当事人好像就去怀疑，那怀疑的时候呢，就又设法找出理由，那想到也许两个人相差的年龄这样不好，于是年龄啊就成了归罪的原因啊。
因此啊，婚龄的因素有时候实在是相当表面的，真正的原因啊还是藏在背后的。
是啊，那现在还有许多的男生呢也都很晚婚，晚婚并不是不好，但许多人很晚呢、啊、才在心理上准备结婚，或根本就没有这种准备。那我们认为啊，一个人晚不晚都没有关系，但是应该把自己迈向婚姻的生活准备好。那我们如何去对待异性，如何与对方共同的生活，都是婚姻教育的一环哦。
是的，另外啊，还有朋友问到，为什么女孩子晚婚，她所承受的压力要比男孩子大？
是啊，那这的确啊，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说。那头一点就是啊，这个社会接受男子晚婚容易，那接受女子晚婚就比较难，因为周围人呢、啊、奇怪的眼光其实就是一个压力啊。
是的，那男孩子晚婚在经济还有社会的地位也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高，这些优点加起来条件就更高了。而年龄比较大的单身女子在学识、成就还有经济上也可能比较高，但是基于我们社会上的要求，女子的成就比男子高，这样子的女孩子就更不容易找到对象了。
是啊，那第三点就是年龄越大的男孩子他条件越好，那往往呢越喜欢娶年轻的女子，而女子呢却不能够年龄越大嫁给越年轻的男孩子啊。
是啊，这些都是问题所在。那么又有人问到了，这老妻少夫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对呀、啊、刚才呀、啊、我们曾经也提过老夫少妻的问题，那现在就要看看呢、啊、老妻少夫又有什么状况，这也可以从几方面来分析。那头一个就是从形成老妻少夫的动机来看呢、啊，那有人可能是为了一时冲动，认为爱可以克服一切啊。那也有人呢，是由于角色的错乱而把对方呢视为母亲辈的角色。那另外一种人呢，是为了标新立异出风头，还有其他的这些财务的动机等等呢，都是不正确的。那婚姻的幸福就不容易达到了。
那第二点就是，一般人认为女孩子在生理上到某一个阶段就比男生呢容易老，那有的男孩子在结婚时呢不在乎这一点，过了几年之后又会在乎起来，于是啊便就用这种理由作为另谋发展的借口了。
对，那第三呢就是社会对于老夫少妻都不太容易接受，那但是对于老妻少夫就更难以接受，所以呢一对夫妇啊必须要承受很大的一些社会的压力。 那对人们的观点还有眼光的挑战呢、啊、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不容易做到啊。
确实是如此。
一个真正的你。 出一个真正的你。
听众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文文姐啊，
哎，
还是有朋友啊继续问到了信与不信为什么不能够结婚的这个问题啊。
那信跟不信不宜结婚，其实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教条，在实践中也没有提到。但是基督徒呢跟不信的人结婚，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却是常常会令人陷入痛苦还有后悔的不智选择当中。
那说的对呀。那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必须先界定一下信与不信背后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对某些不清不楚的基督徒来说呢，信仰只是个形式，只停留在宗教生活的层面。那这样的人呢，可能就太不了解为什么两个不同信仰的人结婚是不合适的。
但是信仰如果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生命上的改变，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跟不同信仰的人结婚是不合适的。
那当然呢，并不是所有在教会结婚的人呢婚姻都是幸福的，因为初入教会或者是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并不一定有真实的信仰，而信仰状况良好的基督徒婚姻也并不是就一定不会有摩擦有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说那他们是有较成熟真实的信仰，那这些呢就有助于解决啊他们婚姻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哦。
是的，此外呢，一般人在选择配偶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彼此的条件，比如说教育程度啊、年龄啊、外表啊、家庭背景，甚至于是经济状况、价值观、人生观等等。如果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的条件，那么信仰的条件当然也是要考虑的。
事实上啊，那以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呢，信仰条件呢、应该是最基本的条件呢、那一谈到了信仰条件，那我们当然不是光只看外表的条件呢、比如说哎，这个人信主多久啦、在教会有多少服事啊、他有没有恩赐啊、那侍奉表现的又怎么样啊、那是不是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啊、那是不是又会很会唱诗歌啊、很会祷告等等啊。其实有时候这些都不够真实，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他内在属灵生命的一个流露，因为信仰能够影响到这个人爱神、爱人还有爱己啊。
一个有真正属灵生命的人，是由圣灵来主导他的整个人生，包括方向还有他的主权。而且一个有内在属灵生命的人，圣灵自然会在他身上彰显出圣灵的果子。虽然我们不够完全，但多少会有圣灵果子性情的彰显，而且会不断的成长。
那对的，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再来回头看看婚姻的本质啊。那诚然呢、社会上有很多啊不是基督徒的人，可能呢好像看起来他们有很好的能力、才艺啊、学识，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那工作表现也很好，好像个性啊更是让人喜爱，那种种条件真是令人羡慕，可能呢他又是一个公认的好人，品格端正啊。那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真的会造成啊基督徒的困惑，就是说哎呀，那有这些条件的人有什么不好啊？只是他没有信仰啊，那难道我们还是不赞成吗？
这所谓的不赞成呢，并非表示我们排斥非基督徒，或采取对立或是不来往的态度。因为神爱世人，他希望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大爱。圣经上也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日头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更何况今天我们是要和非基督徒共同来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会常常和非基督徒共事，一起来往，所以基督徒一定会有不幸的同事、朋友、生意上的伙伴等等。但是啊，如果谈到结婚，就需要做特别的考虑了。
是啊，我们可以和不幸的人来往，但是不表示啊我们要和他们同赴婚姻之厄啊。因为啊 婚姻本身所要求的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生意伙伴，或者只是普通朋友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那确实是这样的。有关这个话题，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做解答。
是的，那每逢周五啊，我们跟您谈到的依然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You